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加沙停火谈判没有进展，以色列和哈马斯都拒绝让步。
美菲澳在菲律宾战略岛屿演习，防范南海和台海冲突。
美国国安顾问有信心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将卖给美国企业。
调查报告指出，美国校园骚动背后极左团体事先策划了数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表示，以色列政府已经决定停止让半岛电视台在以色列境内运作。上个月，以色列国会已经通过法案，允许在以哈战争期间暂时关闭被视为国安威胁的外国广电媒体。而数个月来，半岛电视台已经被以色列视为哈马斯的喉舌，该台不断持续猛烈地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并在加沙地区全天候不间断地报道。内塔尼亚胡在 X 平台上写道，以色列政府已经无异议决定以色列境内将关闭蛊惑人心的半岛电视台频道。而在政府下定关闭电视台的营运后，以色列通讯部长卡尔西指出，以色列将查扣用于传送频道内容的设备，包括编辑于路由设备、摄影机、麦克风、伺服器、笔电、无线传输设备和一些手机。
五号，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领袖与埃及卡塔尔调停者的休战谈判已经进入第二天。巴方官员说，哈马斯坚持达成任何协议都得包含加沙止战这项条件，谈判没有显著进展。路透社报道，一名熟知相关调停事务的巴勒斯坦官员透露，哈马斯代表团为参加谈判抵达开罗时，是带着达成协议的决心，但并非不惜任何代价。这位要求匿名的官员告诉路透社，协议必须结束战争，以让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地区，但乙方尚未承诺愿意这么做。另一方面，以色列也希望达成协议，让哈马斯至少释放部分人质，但以色列官员强调，乙方的核心立场并没有改变，以色列绝不可能同意终止战争的协议。以色列需要达成的目标是让哈马斯永久解除武装和瓦解。
关于协调多时的韩中日三边首脑会议，据韩国外交部消息，三方正于5月26号到27号在首尔举行会议进行最终协调。上一次三国峰会2019年12月在中国成都举行，迄今已经将近4年半。据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韩国总统尹锡悦和中共总理李强预计出席这次峰会。三方计划将就人文交流、经贸合作、公共卫生合作、和平安全等六大领域进行讨论，可能发布成果文件，也可能举行双边会谈。日本时报指出，韩国努力重振与中国的对话与合作框架，是希望北京在敦促朝鲜停止核武器和导弹开发方面发挥作用。与此同时，美国与其亚洲盟友不断加强关系。美国政府打算邀请岸田文雄和尹锡悦出席7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并举行美日韩三国首脑会谈。这将是继去年历史性的戴维营峰会之后，再一次的美日韩三国峰会。
周日，在中共党魁习近平抵达法国之际，旅游维吾尔和西藏社群动员大批示威群众抗议习近平的到来，并要求法国总统马克龙应该正视人权议题。然而，当天的活动多次遭到不明人士闹场，这些暴徒不仅手举五星红旗，更动手攻击参加和平示威的民众。旅法维吾尔社会学家瑞涵在受访时指出，我们要求马克龙总统谈及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议题，要求习近平释放关在集中营和监狱里的族人，停止让种族资本赚钱的强迫劳动，同时接见法国维族代表和集中营的幸存者。西藏流亡政府国会议员图登加措也告诉中央社，马克龙应该提到台湾主权长期面临的威胁， 目前的中国已经不再只是消费市场，已经成为对民主、新闻自由、法治和积淀于国际法上的国际秩序的一大威胁。
近日，美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军队在台湾附近的菲律宾战略岛屿进行一场突击演习，为在台海或南海爆发冲突时可能需要执行相关任务预做准备。据美国军事新闻《星条旗》报道，周日早些时候，驻扎在夏威夷的美军第25步兵团的76名成员与大约十几名澳洲士兵，在菲律宾吕宋岛与台湾之间的吕宋海峡的卡拉岩岛上聚集。这些美澳士兵搭乘第25航空旅驾驶的 UH-60 黑鹰直升机和 CH-47 支努干运输直升机，向北行驶80英里。抵达菲律宾的巴丹岛，这是一个位于台湾以南约120英里的亚龄型岛屿。美军陆军上尉迈克尔·西普利在巴丹岛告诉《星条旗报》，我们的主要目标是继续与我们的伙伴合作，让菲律宾与澳洲人整合，因为可能未来有一天我们会在战场上与这些人并肩作战。
据两名前美国情报官员近日表示，在 COVID-19 大流行的高峰期，美国和五眼联盟其他成员曾经分享了令人震惊的证据，表明这种病毒很可能是从中国实验室泄露的。然而，随着疫情起源调查被政治化，最终导致全世界怀疑这个情报的真实性。据情报官员指出，早在2021年1月，五眼联盟就曾经召开会议，讨论实验室泄露论的可能性。当时美国警告，中共掩盖了武汉一家实验室的冠状病毒研究和军事活动。两名川普时期的情报官员告诉《每日电讯报》，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此前没有被披露的这场电话会议中，向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洲提出了支持实验室泄露论的证据。一位参与编写报告的前官员说，坦白讲，这些情报令人震惊，而且这些情报显然表明病毒确实很可能是从实验室泄露的。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调查报告指出，美国校园骚乱的背后，极左团体事前策划了几个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期由 Netflix 用户收到邮件，声称会员账号已经过期，需要点击邮件附带的按钮，免费延长会员资格。Netflix 官方日前确认，并没有提供任何延长的优惠。这些钓鱼邮件的目的是窃取用户信用卡等个人资讯。据报道，这种邮件的主题和内容都会使用逼真的伪装手法，例如包装成跟官方 logo 字样非常相似的图案，假冒近似官方应用程序的界面等等。用户收到邮件时，务必要先保持防范的警戒心态，并且不要轻易点击邮件中附带的任何网址连接和按钮，并建议可以从以下几点特征先做检视和判断。首先，确认寄件者的网络域名，确定和 Netflix 的官方域名一致。其次，直接到 Netflix 官方网站查看最新发布公告的信息内容，或者主动向官方询问，查明是否有诸如延长会员资格90天这样的优惠。最后，在点击邮件中的按钮或网址连接时要格外小心，如果不慎填写，就有可能引发莫名遭盗刷、信用卡个资外泄等资安风险。
苹果将在7号举办 Let Loose 特别活动，预计将发布全新 iPad 阵容，升级后的 iPad 会有能力成为传统笔电的替代品。据彭博社记者古尔曼的报道指出，苹果在发布会上或将正式定调 iPad 足以作为 Mac 电脑的替代品，两者将会一样强大。喜欢触控平板电脑操作模式的消费者可以选择 iPad，如果追求传统电脑操作，则是购买 Mac。 苹果期望借此重整 iPad 阵容， iPad Air 将首度推出11寸和 12.9 寸两个版本， 而 iPad Pro 传出首搭全新 M4 晶片，全力强化 AI 效能。iPad Air 将会维持在 M2 晶片，使消费者依据需求选择不同机型。为了进一步追上笔电的生产力，iPad Pro 将配备全新的巧控键盘，采用铝制金属制作，有了类似笔电的外观设计。
业内曾一度普遍认为 iPhone 17将首次采用苹果屏下 Face ID，但知名分析师 Rose 杨表示，这项计划将不得不推迟到2026年，届时 iPhone 18 Pro 将成为首批采用屏下 Face ID 的 iPhone 机型。把 Face ID 移到屏幕下方之后，苹果预计将在2026年后采用由 LG InnoTech 开发的屏下摄像头技术。跟屏下 Face ID 相比，屏下前置摄像头被认为是一项更大的挑战。从三星 Galaxy Fold 5的屏下摄像头的表现来看，苹果没有仓促推出屏下摄像头，或许是更明智的决定。目前，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即将发布的 iPhone 16系列上，这个系列机型将基本沿用当前机型的设计，并依靠 iOS 18和 AI 功能来吸引消费者。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以哈战争爆发近7个月以来，美国校园亲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最近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开始，一路延烧到全美至少50所院校。示威活动导致2000多人被捕。然而，政府和大学官员指出，这波示威活动中非学生的煽动者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次校园骚乱，在事前进行了几个星期和几个月的策划。请听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上周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当前在美国校园亲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与极左及亲巴勒斯坦团体和活动人士数个月来的训练、策划和煽动密不可分。尽管学生在示威运动中没有一个集中的指挥部，但却与极左派团体之间存在着长期联系。调查指出，在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警方拆除校园营地并驱散占领教学楼的示威者之前的几周和几个月里，抗议学生的组织者们一直在与全国学生争取巴勒斯坦正义组织、巴勒斯坦囚犯团结网络以及前黑豹党等极左及亲巴勒斯坦团体进行协商。他们研究了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抗议运动的模式，参加了关于中产阶级化和社区发展的研讨会，并研究了多次巴以冲突的相似之处。同时，他们也参加了几位前黑豹党成员举办的宣讲会，被告知处理运动内部纠纷的重要性。据悉，这个全国学生争取巴勒斯坦正义组织在全美各地拥有300多个分会，其中许多分会在帮助组织校园营地和建筑占领活动。目前，该组织的一些校园分会已被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多所大学暂停活动。《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全国学生争取巴勒斯坦正义组织几个月来一直鼓动学生把示威活动进行到底，要逼迫直到校方放弃与以色列相关的商业投资为止。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4号表示，中国的短影音社群平台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归美国企业所有，这是在全世界都说得通的。而且他对 TikTok 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出售很有信心。请听报道。
国安顾问沙利文在《金融时报》周末版与华府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举行的 FT Weekend Festival 活动上表示，美国相信让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其美国业务，以及使 TikTok 在美业务最终由一家美国企业持有，在全世界都是说得通的。沙利文还说，没有理由认为这不会是今年的最终结果。拜登总统上个月签署立法的巨额援外包裹法案中，包括强迫 TikTok 斩断与字节跳动的关系并归美国所有的条款。该法案给予字节跳动270天的时间出售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并可酌情延长一次，最多90天。美国用户多达1.7亿的 TikTok， 如果未能在截止日期前出售其美国业务， 将从所有应用程序商店下架，并遭全美网络服务供应商封锁。这一倒数计时从拜登签署法案算起，也就是 TikTok 如果不出售其在美国业务，最快明年月份将在美国被禁，经延长90天后仍未出售，则会在明年4月被禁。这两个时间点都晚于今年11月初的美国总统大选。全球政治风险咨询组织欧亚集团总裁布瑞默稍早表示，立法强制养北京鼻息的 TikTok 不卖就禁乃是正确之举。中国政府是与美国陷入日益敌对之战略竞争的威权式国家资本主义政权。一如美国情报机构的警告， TikTok 已构成国安漏洞，因为中共可强征 TikTok 来监视与操纵美国人，除非去中资或全面查禁，否则没有任何补救措施或保证可以降低这类风险。 TikTok 是否会有美国买家则是另一个问题。现为私募基金公司负责人的美国前财政部长穆努钦表示，正在纠团买下 TikTok 美国业务，但没有透露估计得花多少钱。对此，布瑞默认为 TikTok 最明显的买家可能是公开上市的科技巨头，但他们将因反垄断问题立即受到监管审查。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上周，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华尔街日报》向员工发布的一份内部通知中，宣布华日的亚洲总部将从香港迁到新加坡。这也是继美国自由亚洲电台之后，又一家外国媒体因政治环境决定离开香港。请听报道。
根据《华尔街日报》总编艾玛·塔克上周四发布的一份内部通知函表示，亚洲业务改变的决定是在其他外国公司重新考虑香港业务之后所做出的。一如我们报道的许多公司决策一样，《华尔街日报》会将亚洲运作中心由香港转移到新加坡。塔克提到，部分《华尔街日报》的同僚将被迫离职，大部分会来自香港。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也会在新加坡新设编辑，领导报道包括中国股市、楼市、电动车、港股等商业新闻。香港《明报》报道指出，《华尔街日报》驻香港人员规模将裁减超过一半，记者和编辑估计只会剩下个位数。虽然通函没有直接提及香港政治环境或国家安全法律，不过多名《华尔街日报》新闻工作者都指不排除与香港近年事态有关。今年3月29号，在香港颁布基本法第23条新的国安立法后不到一周，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就宣布将关闭在香港的实体办事处，主因是香港新闻自由状况恶化，担忧员工安全。这一决定标志着该机构在香港近30年的历史画上了句号。从北京颁布香港国安法以来，香港至少已有290多人被捕，174人被起诉，并有114人被定罪，其中大多数是著名的民主派政治人物、运动人士和媒体记者。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布林肯7号前往危地马拉出席移民问题的区域会谈，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色列反击哈马斯，从拉法疏散10万人。
布林肯将前往危地马拉出席移民问题会谈。
波音公司星际航线周一升空，首次载人太空飞行。
盖普洛调查，美国比中国更具领导力。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法新社耶路撒冷消息称，以色列军方周一表示，在预计对加沙南部城市发动地面进攻之前，现在正在从拉法东部疏散约10万人。据世界卫生组织称，目前约有120万人在拉法避难。此前，以色列方面已多次表示将进攻拉法。5号当天， 在加沙南部拉法附近，哈马斯对以色列士兵发动了火箭弹攻击，造成3死16伤。随后，以色列表示，他们反击了哈马斯的军事建筑，破坏了火箭弹发射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一项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誓言要保卫以色列免受一心想摧毁我们的敌人的侵害，若有必要，以色列将靠自己的力量来单独对抗敌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5号说，布林肯7号将率领美国代表团前往危地马拉，出席2022年洛杉矶移民与保护宣言区域会议。法新社报道，华府一直寻求跟这个中美洲贫穷国家的新政府成为合作伙伴，共同打击移民问题。拜登总统和危地马拉总统阿雷巴洛3月份会面时，美方宣布向危地马拉提供1.7亿美元的援助。米勒说，布林肯也预计将同阿雷巴洛和其他区域领袖会面。在这场会谈即将登场之际，破纪录的移民正寻求进入美国，其中大部分来自中美洲和危地马和委瑞内拉，以逃离因气候变化而加剧的贫穷、暴力和灾难。美国将在11月份举行大选，拜登预料将同共和党挑战者前总统川普再次对决，而移民问题已经成为首要政治议题。
一年一度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大会4号在奥马哈开幕，美国传奇投资人沃伦·巴菲特表示，伯克希尔的主要投资目标仍将是美国。他还对公司在日本的投资表示非常满意，他用继续投资美国来回应关于是否投资中国公司的提问。巴菲特在股东大会上向股东保证，预计接替他的高管已经做好了接任这份工作的准备，并表示他预计该集团的现金储备将继续增长。此外，巴菲特还对人工智能 AI 的潜在危害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将 AI 的发展比作是核武器的开发，就像精灵一样从瓶子中释放出来。他还提到 AI 的深度造假潜力可能会催生一个大的 AI 诈骗行业。巴菲特除了强调 AI 巨大的潜在危害之外，也表示当然 AI 也有做好事的潜力。
位于巴西最南端的南大河州近来遭暴雨侵袭，引发严重洪灾，多座城市淹水，成千上万的民众因为连日豪雨带来的洪水跟外界失去联系。南大河州政府5号指出，洪灾造成至少78人死亡，目前仍有105人失踪。洪灾影响州内几百个村庄，至少有11万5000人流离失所。由于洪灾和泥石流，南大河州的水力发电厂也有部分受损。5号晚上有超过40万人处于断电状态，州内三成人口处于断水状态。巴西总统鲁拉5号和多名内阁成员抵达南大河州，与地方当局讨论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南大河州州长莱特坦言，州内灾区就像战争过后一样的残破，需要大规模重建。
俄罗斯国防部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对俄罗斯军方下达核武演习命令，这项演习涉及驻扎在乌克兰附近的海军和部队。自俄乌战争以来，普京多次加强了他的核威胁言论。他在今年2月的一项全国演说中警告，存在爆发核战的真正风险。路透社报道，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6号表示，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已经失败。他呼吁西方国家更努力与普京协商一个外交解决方案，以结束乌克兰战争。克罗塞托在另外的评论中表示，一旦俄罗斯军队占领基辅，必然会与其他国家爆发冲突，这些国家不会接受俄罗斯战车出现在他们的边界上。意大利今年担任七大工业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
民调公司盖洛普今天发布了一份美中两国在世界各国领导力对比的报告。报告说，目前美国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比中国更具领导力。在亚洲，美国的领导力在印度、菲律宾、韩国和越南取得了长期进展。这显示，对一个国家的心灵上的认可，并不是由地理位置的远近来决定的。 中国在周边地区咄咄逼人的强势活动让周边国家感到了威胁，把这些国家推向了美国的怀抱。盖洛普上个星期还发布一份新的涵盖133个国家的全球领导力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德国是全球领导力排名第一的国家。调查显示2023年世界秩序基本保持不变，美国和德国的领导地位的支持率都停留在40多点，意味着两国都没有得到全球性的认可。然而美德两国的地位仍然比中国和俄罗斯要强得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波音公司星际航线周一升空，首次载人太空飞行，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亚洲三月份发往美国货柜的运输量连续七个月增长。美国调查公司迪卡尔数据发布的数据显示，以20英尺集装箱计算，三月份从亚洲发往美国的海上集装箱运输量为145万5586个，比去年同期增加 20%。 虽然货运量保持坚挺，但现货运费从截止到二月份的急涨转为下跌趋势。上海发往美国西岸的货柜截止到4月26号为每个40英尺货柜$3602，比二月上旬的最近高位$5005降低28%。主要原因除了新船竣工有望扩大运输能力之外，以绕道避免通过苏伊士运河为前提的航行日程也逐渐固定下来。按装运地区来看，运输量市占超过五成的中国成长18%，运输量排在第二位的韩国成长35%，第三位的越南则成长25%。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5号结束对法国、巴西和巴拉圭的访问，返回日本。他在巴西圣保罗大学发表有关中南美政策的演讲时，呼吁中南美与日本等携手，共同引领世界走向合作共赢。他还以中共通过霸权主义行为增强影响力为背景，强调了通过这次访问加强了与中南美等共同前行。岸田文雄在政策演讲中针对中国指出，在经济压力的背景下施加强迫进行特定行动的经济威胁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并提到了债务陷阱问题，对向发展中国家大量提供贷款并在无法偿还时剥夺港口等重要基础设施的权益的行为进行了批判与牵制，强调基于信任的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但是他避免了直接点名中国。岸田在这次环球之旅期间特别关注的是中国在东南美等全球南方国家不断增强的影响力，希望通过岸田式的亲近性外交增强日本在中南美的存在感。
中国财经媒体财新网6号公布四月份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也就是服务业 PMI 为 52.5， 比三月份下降 0.2 个百分点，服务业景气度维持扩张，但增速略有放缓。中共统计局此前公布的四月份制造业服务业 PMI 分别回落 0.4 和 2.1 个百分点到 50.4 和 50.3， 受两大行业扩张速度放缓的影响，四月份综合 PMI 回落1个百分点到 51.7。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议，延宕多时的中共20届三中全会将在7月召开。外界预期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经济路线将会是这次会议的主调，其中又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的经济方案最受瞩目。不过学者认为，光靠长三角一体化的经济改革方案恐怕还是很难拉动中国整体经济动能，更别说要解决中国经济困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党魁习近平于周日抵达法国之际，欧盟委员会负责人冯德莱恩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纷纷呼吁 欧洲必须向中方明确表示，目前的市场准入不平衡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也需要被解决。请听报道。
根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日表示，他会在本周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谈时，要求与中方进行公平竞争。冯德莱恩说，我们必须采取行动，确保竞争是公平的，而不是扭曲。最近几个月来，欧盟委员会正在对中国启动大量的竞争调查。冯德莱恩表示，我去年已经见过习近平主席两次，我们曾花一些时间讨论了从贸易到气候，从全球事务到数字议题等欧中关系。我们也一直十分清楚，我们同中方的关系是最复杂但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他强调，欧盟应该去除在欧中关系中的各种危险，并指出欧盟会采取的策略是减少对中国供应商的依赖，但可能不会像美国那样惩罚或封锁重要领域的贸易流动。冯德莱恩强调了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以及这如何让中国产品以欧盟公司无法竞争的过低价格进入欧盟。另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星期日论坛报采访也说，欧洲希望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更加互惠，以更好地确保法国的经济安全。马克龙在采访时还使用了意大利语的更新一词，他说，我呼吁欧洲进行一次更新，因为中国目前在许多领域产能过剩，并向欧洲大量出口。他强调，欧洲今天在与中方打交道时，必须要以维护我们的利益、互惠互利和促进国家安全的方式进行。根据既定的安排，马克龙在巴黎爱丽舍宫宴请习近平后，将带这位中共党魁前往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山脉的一个小镇进行走访。随后，在五天的欧洲行程中，习近平还将前往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访问。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波音公司的星际航线太空船将于周一由阿特拉斯火箭搭载升空，前往国际太空站，进行为期一周的首次载人飞行测试。请听报道。
星际航线太空船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在近年来已被多次推迟。星际航线将在周一晚些时候由联合发射联盟的阿特拉斯5号火箭发射升空，计划于美东时间晚上10:34从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基地的41号航天发射台进行发射。联合发射联盟在周日发表声明称，一切事情都在为着阿特拉斯5号火箭的发射继续推进。该火箭将把执行 NASA 商业载人计划的波音星际航线首次载人太空船送上太空。联合发射联盟表示，周日的天气预报显示，发射时出现有利天气条件的概率是 95%。 联合发射联盟是波音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合资企业。波音称，在星际航线试飞期间，任务指挥官威尔莫尔和飞行员威廉姆斯将与波音一道测试星际航线的端到端能力，其中包括从发射前到与国际空间站对接，以及从脱离到对接到着陆和回收。威尔莫尔强调，这是一次试飞，目的是发现飞船还可能存在的问题。如果这次宇航员飞行顺利，星际航线正式飞行任务预计在2025年开始。波音在公司的网站上说，试飞成功后， NASA 将着手完成对星际航线太空船和系统的认证，以便定期执行搭载人员轮换到空间站的任务。2014年，波音与 SpaceX 两家公司从美国宇航局获得商业合同。此后， SpaceX 向国际空间站发射了12次载人飞行任务，而星际航线则因技术问题一再推迟。之前，波音曾有过两次星际航线试飞，但都是无人驾驶。第一次是在2019年12月，由于技术故障没能进入太空站。2022年5月再次试飞，成功抵达国际空间站，而其后又发现了降落伞的可能问题，以及必须拆除易燃胶带。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